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好高兴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啊。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喜爱命令。这个在圣经里面的，我们来看看是诗篇112篇。诗篇112篇，有圣经的话呢，你可以打开诗篇112篇。这个主题呢是在这个第一节啊，第一节。不过呢我们今天呢是希望能够看完整篇的诗篇。这个是好特别的，诗篇这个112篇第一节呢就讲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且人变为有福啊，这是第一节。然后呢下面第二节开始呢，诗人呢就好有信心的按照神给他的那个应许呢，就把那个福气，神所应许的要赐给那些敬畏他喜爱他命令的人的福是什么呢，都很清楚的描述出来我读的时候呢觉得诗人他对神的话，神的应许很有信心清清楚楚的说出来，那些喜爱他命令的，敬畏他喜爱他命令的人有什么福气呢？好，我们来看第二节到最后我还是用我的广东国语呢来给你们念出来你们就看就好了好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他与人的借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直到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便怒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好所以呢是整篇诗篇呢它是用了好多的篇幅去述说一个敬畏神喜爱他命令的人有什么福气我不晓得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好的，我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描述。通常我们对命令，有人命令你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一般的时候呢是不会太高兴的，你为什么命令我，你是老几是我有我的打算，我有我的想法，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有我的主张，你为什么命令我这个是一般人呢对命令的看法那对神的命令呢我们当然好一点啦，我们不会对神说你是老几他当然是老大啦不过呢我们通常用的那个讲法呢，对于神的命令呢我们会顺服，我们会听，是不是我们会听从我们会好谦卑的去顺服。但是呢这里呢是说敬畏他，敬畏耶和华， 喜爱他命令的啊，这个就有点特别了啊。我不晓得我们基督徒啦，有多少人你是能够说主啊，你的命令是我喜爱的呢？啊，我觉得这个人是有福了啊。圣经是这样应许，你能够面对这个命令，你能够喜爱的话了，这人是有福的。啊，这个不单是这里讲的啊，记得好多的圣经，尤其是诗篇，都是这样讲的。想起吗？诗篇第一篇啊，凡喜爱他的话，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喜爱他的律法。喜爱他的话语啊，这个是诗篇第一篇讲的啊。另外呢，诗篇十九篇也有类似的，有类似的想法，记得吗？诗篇十九篇呢是蛮出名的，是不是啊？耶和华的典章真实，比荆棘可羡慕，是不是啊？且比那极贵的金金可羡慕，极多的金金可羡慕啊！你羡慕金子吗？很多女性啊都很羡慕金子的啊！在香港有条街道啊，叫梅顿道啊，好大的，好多好多那金器的那个商店是蛮贵的啊，好多中国大陆来的人呢，就抢着去那个地方买金器啊，看见就眼就打开了，啊，喜爱金金啊，这个是诗人呢，好多年前呢已经这样形容了，神，但是他说他不是说金金宝贵啊，他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啊，被荆棘可羡慕，被极多的荆棘可羡慕啊，他不是说单单说荆棘可羡慕，乃是诗人对神的话语有这种的渴慕。还有下面呢啊，这被蜜甘甜，是不是啊？且被了疯狂下地的蜜甘甜啊，这是做事的人对神的典章、律法、命令的一个态度，哈，其实都有好多的，都有好多的，啊，那新的都有啊，新的我们常常都读到一节圣经啊，捐的乐意的人啊，捐的乐意的人，这人是神所喜悦的啊，后面是讲神喜悦，但是前面是讲捐的乐意啊。你说我好喜欢来捐捐啊，捐献，我好喜欢啊。每次到这个，我知道我们教会不会受奉献的，不过有好多教会啊都会受奉献的啊。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啊？那个奉献带来到了那个奉献的时候了，哎呀，上帝，我太高兴了，我可以奉。奉献啊，这是圣经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一个劝勉哈。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啊。其实啊，乐意喜爱在信仰的那种生活中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单追求一种宗教的生活啊，每个礼拜就来到这个地方好好崇拜。我们不单追求一个顺服的一个听从的一个一种的态度啊，顺服当然是很好的啊，但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信仰的态度了，就是喜爱每一件事情，喜爱。我们都喜欢我们被喜爱，我们都喜欢我们的话被喜爱啊。我讲到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感觉啊，当大家都聚精会神啊来听到的时候，我的感觉也蛮不错的啊，因为是被喜爱 啊，我作为一个总干事啊，很多同工都会很自然的来听我的吩咐，听我的指导啊，不单是总干事，还加上我的年纪大了哈、啊，所以他听的看到的，他还是比较容易来听话，容易来顺服。但是呢，我觉得更加喜悦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同工是好喜欢来听从，好喜欢来跟从，那是最好的。我感恩了我现在有三个孙儿孙女。前天16号那天我有第三个孙儿了啊，感谢神啊，他住在我的隔壁啊，天天都可以看到他们。我的大的孙子啊叫 Chase 啊，他 Chase Manhattan Bank 那个 Chase， 那他是蛮乖的，不错，很好啊。不过呢，他有种情况啦，妈妈我们叫他去做事情啦，他总是好像听不见的，还在玩，多叫几声呢，他才醒去啦，要去啦。这是我的大的孙子的情况。然后呢，我的孙女呢比他小，他现在2岁多，其实他还没有到2岁的时候啦，他就好特别。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师母呢，叫孙子去做什么的时候，通常要叫几次的啊。但是呢，我的孙女就没有叫他，就是叫他哥哥而已。他听到叫哥哥的时候，他就跑去做了。哎，我觉得是这个太好了，太可爱了，都不用讲的，就自己就快快乐乐的去了啊。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带来好多的快乐啊，真的好多的快乐。啊，这个我觉得我的大的孙子是正常的啊，通常都要多叫几次的。不过那个孙女的就很可爱了，你又叫她，她就快跑去做了啊啊！我觉得其实，在信仰里面呢、啊，其实圣经里面诗人不是白白的讲这些话的，他是体贴上帝的心意，保罗也是，他是体会神的心意，他喜欢我们宽喜他的命令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功课啊。那其实不单单这里讲喜爱他的命令，前面还说敬畏耶和华，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对你有福。那喜爱命令我们都懂啊，不过呢，我不舍大家也没有种经验，你又敬畏神，你又喜爱他的命令，这个可以吗？在世界上比较难，在世界上你要不然就是敬畏他，要不然就喜爱他。但是我觉得我们发觉了，在信仰上，在俗人的经验上，这是做得到的事情，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感情。一方面敬畏他，我们不是轻浮的啊，是敬畏他；一方面呢，也喜欢他的命令。我在我的人生里面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啊，转捩点都跟这个敬畏跟喜爱有点关系的。我经历过那些的时候，我不觉得好特别，我只是好自然的这样做。那当时当我读节圣经的时候了，我就想起那种的情况，一方面是敬畏，一方面是充满了欢喜快乐，这是真的快乐。我记得我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应该是1969年，刚刚50年了啊！我奉献啊，到今天啊50年了。我记得50年前啊，1969年的大概5、6月、6、7月吧，就是这个时间吧，我就把自己奉献啊，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啊，一生来侍奉他。我记得那个晚上，整个晚上，一个人在一个礼拜堂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哈、啊，我就在那里唱一首诗歌，我就说回应一首诗歌， 那首诗歌呢，就是将心给我啊，我不晓得大家没有唱歌，非常好的，这是上帝对我的呼召，将心给我，我要救你脱离俗世的权祸啊。我觉得我就整个晚上就是用这首诗歌回应上帝的呼召，将心给我，不断的唱，但是好喜乐，好喜欢，心里面好，那种感觉好特别，从来没有那种快乐。你说奉献有那么快乐吗？奉献就是那么快乐，你顺服，你听从命令，你喜爱他的命令，就是那么快乐。就是事实上呢，那个奉献就把我整个人生都改变了啊。我找到今天，我再说50年了，这是充满了恩典。这诗篇里面所形容的，我都经过了，我都领受了啊。所以我读这个诗篇呢，我是特别有感觉啊。这是第一个啊，敬畏、喜爱。我第二个转捩点也跟这个敬畏、喜爱有关的，那是1982年。那个时候我已经来到美国了，有8年了。我那时候在一个教会，在New York 的唐人街中华海外宣道会里面工作啊。我去4年来啊，我读完神学就来美国了啊。然后82年呢，这神的护照也临到我啊。其实临到我一段时间了，不过呢，我不敢跟师母说啊。那虽然呢，我都写个封信呢，关于路德，在路德记呢有个很好的应许啊，就是波阿斯应许路德，不用怕啊，你不用担心啊，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不要欺负你，你要吃什么你就去，我的仆人那里拿就好了啊。那就是上帝的应许，我就写了一封信要写给师母，但是不敢给他，为什么？我也没有太大的信心他会答应，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这小儿子呢只有3岁啊，大的儿子呢6岁，工作得很好啊，他有他的朋友在教会里面啊，我也试过啊，这个大的教会非常好，我上班是很简单的，我从楼上坐电梯上班的，回家也是不需要坐 subway， 也不需要开车，我就上去8楼的事就回家了。这非常好的一个侍奉，所以我没有跟他讲我心里面的负担。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在社区里面呢，教会有不少了，但是社区里面好多人没有人牧养他们啊，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我一直都很想离开教会去到社区里面呢，做社区的羊的牧人啊，但我一直都没有说啊。但是呢，那天神感动师母了啊，我也好高兴，因为那天我刚刚预备一篇讲到耶利米啊，那个那团泥在那个转盘上在磨造的那团泥，我给我的听众，我给我的弟兄姐妹的信息呢，是每一个转动都是有上帝的眼目的看顾，所以不要怕转动啊！我本来以为是讲给别人听了，结果呢，当我知道师母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哎呀，我就想起我这个信息，不要怕，每一个转动都有上帝的眼目的看顾。所以我记得那天晚上，礼拜天晚上。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就很快就接受这个命令我觉得这是上帝随听祷告，因为那么难得他也愿意跟我一起祷告，然后就开始叫声。所以那时候我做了祷告，然后呢，我立刻就写了封实质信。其实我是不用拿去寄的因为我是住在教会。我是住在教会8楼不用寄。不过呢，当天我写了之后，我就跑到街上去，把那个那时候没有太多 email 的，根本没有 email 就是寄信的。那
那所以就记了啊，然后就现事情就定了啊。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乐意吧啊，没有留余地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啊，上帝也很祝福啊。转眼也37年了啊，生命变得好丰盛啊，好丰富啊。这是我第二个的转捩点啊。第三个转捩点是什么呢？这个都跟这个有关的，都跟一个喜悦命令啊有关的。那第三个转捩点呢，是我70岁那年啊，就是前两年啊，我今年72了啊，所以前两年。那我本来很多人呢70岁啦，就应该是退休的时候了啊。不过呢，那个时候呢，神又给我一个新的命令啊，一个命令是什么呢？是要开始一个宣教士学院啊。我觉得假如我没有做好这件事情呢，我根本没有做好我的侍奉啊。你不能够说走就离开就离开，尤其是呢把脚伸做到今天的样子了，你真的不能够说就要走就走了啊。所以我就觉得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做好了，我才可以离开这个岗位的，那就是开始宣教士学院。哎呀，现在想起来了也觉得这不容易啊啊，在人的身上的工作都不容易啊。不过呢，但是就当我顺服之后啊，我是愿意，我很愿意，因为我看到上帝的工作好奇妙。当我有个顺服的心的时候啊，这个好多工作都安排了啊。不过呢，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方面啊。不过我可以只是想告诉大家，敬畏、喜爱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蒙福的。啊，所以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属灵的这种生命上呢，都有这种的态度，啊，我觉得还在我们的信仰上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来聚会啊，过个宗教的生活，这个不能够满足上帝的心意。其实也不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心意，这个其实中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而我小的时候我就说，以前一直都听过这样说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去教会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我去教会听道理，我去教会听道啊。我的教会是平安福音堂啊，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派啊，乃是一个福音堂啊。我们叫崇拜的，不是叫主日崇拜的。我们叫礼拜天的主日呢，我们叫讲道会。讲道会前面呢，就有每个星期都有圣餐啊。圣餐不是一个礼仪而已。每次的圣餐呢，弟兄姐妹都有很好的交通，有祷告，有唱诗，有分享啊。这个是每个星期都有。然后呢，圣餐完就立刻就是讲道会了。所以呢，我一直都有一个印象啊，信仰就是听道。就是行道啊，这个也不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来理解我们的信仰的，但是其实信仰比听道、行道有更多的一种的，是的，更好的一种生活，就是喜爱神的吩咐，与上帝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神也愿意来赐福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圣经是这样来记载，敬畏耶和华，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好，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来看看啊，圣经里面形容是什么福呢？我再说了，当我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呢，我是很佩服这个诗人呐，他是很有信心的。他能够把所有的神应许的福呢，清清楚楚的来记下来。你知道这事好特别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模模糊糊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心不够，我们很多思想的，比方说我刚才说了我第三个孙子啦，前几天出生了，因为本来呢我应该是好高兴的啊，应该是快快乐乐啦，等候这个孙儿出生的，但是不舍得，为什么呢？我总是不放心的，为什么呢？哎呀，生出来会不会多了一些东西呢？会不会少了一些东西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觉得不应该有的，因为你是属上帝的仆人嘛，你是上帝的儿女嘛，上帝祝福你嘛，你为什么又怕多了一些，又怕少了一些？哎呀，尤其是今天呢，我觉得总之呢，一种心情呢不是好放心的来领受那个恩典的，我总是想向着那些不好的那个方向来想的。所以我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诗人呢，我们真的我好佩服他，他觉得领受上帝的应许，就确确实实的去领受，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来看第一个地方。那究竟神对于敬畏神、喜爱他另一个人有什么应许呢？第一、第二节、第三节，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啊！这里提到有两种的福气临到那些敬畏神、喜爱他命令的人啊。第一呢，就是他的后裔强盛啊。强盛对于以前的人来说是好重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弱肉强食啊，你能够平安，你能够拥有啊，你的生活能够安定，都跟你强不强盛有关的啊。那当然今天我们都听到好多人改的名字啊，都跟伟大强啊、强壮有关了、哈，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内心的一个盼望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的祝福啊，神应许啊这样的人的后裔强盛啊。弟兄姐妹记得，这是应许，应许要用信心来支取的啊。我们来学习啊，用信心来与所听得到调和啊，领受啊。那我一般呢，我的家里面呢，我的儿子呢，跟我的daughter-in-law 啊，通常会为他们的孩子改英文名字的。所以他改了 Chase 啊，改一个 Chase， 那我就按照他们的意念呢、来改一个中文名字啊。我觉得听到 Chase，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特别啊。我觉得也好辛苦啊。一生一世都在 Chase 不太好，不管他改了。那然后呢，我就说好不错啊，我们就觉得也不错啊，就为天国的为天国的事业来奔跑啊，也不错啊，所以我就给他改一个名字啊，叫天骑，骑就是马的意思啊，一个马字变一个骑，骑他的骑啊，因为比较容易一点点啊。另外的旗会更加难写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旗，所以我就给他改了天旗啊。那我的孙女儿啦，她就叫嘉蔚。然后呢，第二个呢，我就问我的儿子，问我的儿媳妇，你改了名字没有啊？结果呢，到生出来的时候，他还不决定要改什么名字，我不晓得是不是通常都是这样的。第一个比较紧张一点了、第三个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啊。那我问了好多次，他都没有决定。那我就觉得我这次了，反而我的决定好快。 我读到这段圣经啊，我觉得上帝的应许啊，上帝的应许啊，好，很好，所以我就改了他的中文名字。Before 他们还没有改了，我已经改了中文名字了，叫天乐乐言，乐言就是应许的意思，乐言。好快，我就不用想了，他就天乐啊。然后我就问他们了，你们改了名字没有？那天他就给我三个名字啊，两个名字啊。后来呢，结果呢，这两个也不是，到了第三个啊，叫 Ethan 啊，Ethan 啊 ，Ethan。那我就问我的儿子，他这个名字叫什么意思呢？那他就告诉我，他的名字呢叫坚定、刚强。哎，我觉得跟我的名字要改的也不错啊。上帝应许的是刚强、强盛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好，心里面好高兴啊，觉得上帝一个特别的一个带领啊。你知道改名字改的对都好高兴的啊。那我觉得跟这个也有一点的关系哈。其实我讲起来了，我觉得神真是好祝福我的后代。我记得我的我刚才讲了，我的大儿子6岁，我的小儿子3岁，我才离开那个我以前的教会。那我离开的时候，其实之前没有想过太多，因为我刚才都说了，我没有觉得我能够这样做的。但上帝奇妙的带领，所以我的决定呢是非常快啊。然后我1982年8月份的时候就决定了但是我住在教会啊，记得我刚才讲我住在教会啊，要走要离开是不是那么简单啊？但是奇妙的第四行真的就在这里，我8月份辞职的，然后呢我6月份的时候还没有想过要离开，有一个新的工作。但是我师母在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同事啊，他就告诉他一个消息，他在皇后区在卑塞用了5000块买了一个口罩，然后呢就租给人，租给人之后呢收的那个租金呢就可以给那个 mortgage， 就还可以给那个 maintenance 那个维持费，还剩下5块钱。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住在教会不用给租金，5000块我们可以拿得出来。于是呢，我们就去那个地方买一个地方，我还记得呢，在图片里面就买这个好了，因为不是想自己住的啊，所以就买那个地方。结果呢，我们那个1982年6月份呢就买了这个地方，8月份辞职，然后10月份 closing， 结果呢就搬到本来要租给人的那个地方，我们就在卑塞在那里住在那边，这个非常好的地方，一大片的草地，然后呢一排的房子都是口号啊，然后这个草地的尽头就是我儿子要上学的地方了。我觉得这是上帝的祝福也是安排，好像他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啊，我觉得是一种安排啊。所以呢我觉得后来我搬了之后，才有姐妹告诉我们之前他没有说到，我搬了之后他就跟我们说，老牧师，我本来是很为你们担心的，你们两个儿子啊住在唐人街的时候，中宣会在唐人街，你知道吗？唐人街那个小学啊，全市才400多啊！他以前也不告诉我，我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全市400多啊！我们搬去那个，那我们在那个图片里面指着要买那个单位啦，那个竟然是全市这个 New York City 的 Five Boroughs 的 Number One 学区啊！我都没有想过啊，排名排第14啊，排第14。这个都不是我安排的，是上帝的恩典。过了若干年之后， 哇，他们两兄弟都长大了啊！我刚才讲我有两个儿子啊，刚才我讲我的孙子，其实我有两个儿子。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一同来找我，一同我不舍得什么，他们两个人呢就来跟我说，他说 ：“Daddy 啊，谢谢你把我们放在王后区，让我们在王后区长大。”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这个有感而发，他来这样对我讲。他说他没有在 Long Island 长大，他们也没有在唐人街长大，他们喜欢王后区。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喜欢王后区啊！哎呀，好感恩啊，出自他们的口，我就想到印证了这个上帝的恩典啊，几十年了。啊，现在我的儿子在结婚前几个月，我的邻居啊，跟我那个新业 catch 那个房子，那个邻居他就搬了，所以我们问我的儿子要不要搬来啊，他就说好啊，我们搬来了，所以很快又住在我的旁边了。哎，你是不是真的上帝的恩典啊？我只是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领受。这是这些些实实在在的见证，这是第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地方呢？第四节第五节，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他与人的解人事情顺利。啊，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赦免自己的冤。啊，这里其实呢，也告诉我们呢，上帝的赐福是不等于没有冤啊，不等于都是一个都是很好的一种的情况啊。他们的人生里面都有起起伏伏，都有些不顺利的时候。但是呢，大体来说，这里有个很宝贵的应许，他就是满有丰富。啊，丰富啊，神赐福给他啊。前面他说他家中有财货，有钱财。然后第四节，正直的人在黑暗中有光，有光。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他待人有恩典，能够借他与人，成为人的祝福。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恩典啊，身外的有。钱财啊，货物，我不是非常有钱的人啊，但是呢，我发觉我的生活一无所缺啊，一无所缺，反正我觉得这真的很丰富啊，很丰富，我要的上帝都给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那另外呢，我特别觉得这里有个地方很好的，有光。有光，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你知道吗？一个人的生命啊，有些是身外之物啊，好像货财、钱财是身外的啊，有些是这个生命里头的有光啊，生命里头有光好重要啊，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啊。光是什么呢？光有光，你就能够知道了，能够分辨了。这是好大的福气啊！那种智慧，有光带来智慧，你能够做事情，能够很快就能够做出个决定，做出个好的决定，因为你生命中有光啊。这个非常宝贵的，好多的痛苦，好多的失败，好多的跌倒，好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的生命里头没有光，没有光照，这个不好。蒙福的是有光啊，你的生命有光，还有呢，有情，有情，为什么呢？有恩惠，有怜悯，这个是情啊。你能够待人有恩惠，你待人有怜悯，你的生命就丰富了。还有公义，公义是什么？有义啊！你看看生命中有光，有知识，有智慧，有情，有义，
还有他施恩于人，借他与人有恩，有知，有情，有义，有恩。哎呀，多么好的一种生命！
其实好多基督徒都有的，是不是啊？不过你不知道而已哈、啊。你可以数算一下，你发觉，哎呀，你的信主之后，确实圣灵的光照提醒你，这是正路，要走在其中啊。你有恩惠，因为上帝祝福你，所以你可以待人有恩啊，有怜悯啊，有公义，有。对人可以施恩于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哈、啊。那另外呢，后面呢
他的第六第七，他永不动摇啊，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啊，这个提到有几个不啊？第一呢，就是不动摇啊，能够在人生里面，在好多的攻击、好多的困难、好多的事情临到的时候，能够稳定啊。不动摇，这是一种恩典啊！我真是希望我的孙子好像他的名字这样啊，坚定不动摇啊！这个
一人，这里说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然后第八节，他心确定，总不惧怕。这个是讲到内心的。一种内心的状态，不怕啊，有勇气，这个是好大的福气啊！你知道身外之物啦，是会没有，会突然间没有的啊！你不舍得什么时候会没有的，但是里面有力量的话了，心里面有个不动摇的因素的话了，你跌倒了也还可以起来啊。你跌倒了还可以起来，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好大的福气。人生不可能没有难处的，不可能的啊。有时候难处啊是一个人成长的一个必须的，一个考验呢、啊，在人生里面呢、啊，好的考验呢、啊、是必须的。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呢，我不会就做一些困难，我不会就做一些领导我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觉得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每一样事情都会带来一个生命的祝福。那最重要的就是我求神给我有力量去面对。其实我常常都跟人说呢，脚身呢其实常常都面对难处的。每时每刻都面对难处，不可能没有难处啊！这里提到凶恶的信息他并不怕凶恶的信息。我不晓得你们怕不怕凶恶的信息了啊！我小的时候，我那个人很悲观的，从小我就好悲观的。当一听到那些救护车啊，在香港啊，哇，那个救护车那个在响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家里会不会有问题啊？其实常常都不是的，就是你自己想而已。所以我就想到好悲观的啊。那长大的时候呢，我都是有这种一种悲观的一种情况。但是我发觉信仰呢，是带给我一个这样的好处啊，就是慢慢把那种弱点啊，那种怕、那种惧怕啊，来改变的。他并不怕凶恶的信息。我会想着你怕，你会怕什么信息啊？什么信息对你来说呢，是算是凶恶的信息啊？可能医生会告诉你啊，一些凶恶的信息啊，可能警察局会突然间给你个电话，会告诉你个凶恶的信息。我们总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惧怕啊。我最怕的呢，其实应该好多东西可怕的，不过我比较怕的呢，就是我的坏计，脚身的坏计 这个未开啊，他管钱的那个人啊，他每次找我的都是告诉我送我的信息的。我们都习惯了啊，每个月我们都要发薪水的，我们都习惯了把角色呢和不同的同工呢都分开不同的阶层啊，我们不是阶级观念啊，那是最高层的通常很难触发薪水的啊。但我是我有时候呢，我拿到薪水了，我就知道一切都好了，因为所有同工都拿到薪水了。但是呢，我们习惯呢，就是有钱的话呢，就给那些最需要的同工啊。所以能够给到最需要的同工呢，就算有些比较发不出薪水，要小几个月我都发不出薪水的。但是呢，他有钱呢，就给那些需要的同工。到他有一次有时候到他真的来找我的时候，是表示什么呢？表示最需要发薪水的人都发不出了，明白那个意思吗？发不出他不来找我的，我就知道过这事情过去了。但是当他找我的时候就真的糟糕的，这是最需要的发不出来的，就是最糟糕了。所以呢，我父母最近呢，他来找我，其实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我都是这样面对。开始有点不怕，因为什么呢？我都自己说啊，我也对一些负责的同工说，哎呀，不要怕了，几十年都是这样了啊，都不晓得发生过多少次这样的情况了，上帝还是带我们经过了。你知道最近是怎么经过的呢？每次真的这个遵守命令啊，我觉得遵守命令有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你发觉上帝的祝福，他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总是有他的方法来帮助你经过的。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不觉得的，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围好了篱笆我们才谈信仰的，所以当牧师讲要信心的时候，这也不关我事，因为我都搞定了，我的银行的存折已经足够我过了很长的时间了啊，我的各方面，我的房子都全部要 alarm 的啊，所以为什么你讲信心，对今天好多基督徒来说呢，不实在的。但是我发觉，当我遵守命令，愿意去面对一些你需要用你的信心才可以经过的那些日子呢，你发觉你的属灵的生命就在那个时候来成长啊。很多的日子都经过了，最近啊，几个月前呢，我的会计呢又来告诉我那凶恶的信息了，然后呢我就算了。那时候我刚刚五月份，我是刚刚要坐飞机到香港，他是用这个凶恶的信息来送我上飞机的。你知道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真的好奇妙啊。有一位老人家80几岁，他是我以前的音乐小组的组员，我们有一个角声音乐小组呢，是常常去布道的，他是我们的布这个团员，很久没有来了，因为年纪大了。那最近呢，他就来奉献了一笔的奉献啊，60万的啊奉献。那另外呢，一笔我更加意想不到的。就是啊，我有一天收到那个消息，说呢，在政府里面呢，有些钱啊，是我们可以去 claim 的。那我们的会计又很好啊，你知道他收到这封信呢，有时候都有好多的啊，总之你都不晓得是真还是假的啊。所以呢，他当时他就去 claim 嘛，他真的去 claim 嘛。结果呢，有一天呢，从 New York State 寄来一个 check 啊，寄来一个 check， 十万零多少钱啊？十万零一个数目在后面的。我拿到的时候不晓得是谁，也不晓得我们跟董事说，我们都不敢相信这个十万多是从那个 New York State 寄来的那个 check 啊。 你记得 check 好多的，有时候是假的，有时候是真的。给我看看 New York State 应该不是假的。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存进银行了，结果真的存到进去。后来原来是我们 clean 回来的啊，10万块。神有千百个方法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这个是不怕的原因啊，不怕的原因。那我的副总干事，我们很感谢，充满心中充满赞美的时候，我的副总干事提醒那个同工，哎呀，这个是小事情啊，前面的还是大事情啊，前面每个月几十万才是大事情啊，就说这些事情会不断的有，怎么会考验出你怕还是不怕了？你仍然能够向前开拓事工，能够继续承担责任，你就可以说你不怕，明白吗？所以当你看见脚伸是继续来向前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恩典，这个祝福是真的临到了我们，这是上帝的恩典，不怕是我们的信心。还有最后了啊，最后是什么呢？第九节，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这个是高举的一个祝福啊。我不晓得当你读到这个高举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对我来说呢，这个不是我祈求的事情，我是不喜欢被高举的，我是比较喜欢隐藏的啊，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高举的啊，因为高举呢不是一定是好的。但是为什么这里诗人领受说这个人必被高举了啊？大有荣耀了啊！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是比较隐藏的，所以我的老师呢，他有一天是他给我批评啊，我的老师，我的院长啊，常常都跟同学谈话的时候啊，他跟我谈话的时候呢，就说他把我的缺点都点出来了，他说你太隐藏了。这句话可以，我没有问他指示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我没有不敢问他，不过他的评语他是你太隐藏了啊，可以很多解释啊，不过呢其中就是我比较真的不愿意来抬举被抬举的啊。但是呢我年纪越大的时候，我发觉抬举是好的，不是在这里。当你被抬举的时候，你更有力量、能力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知道我现在将近退休了，人年纪大的时候，你觉得我最快乐的事是什么吗？我最快乐的事是，当我看到一些的弟兄姐妹，一些的家庭是我曾经帮过他们，很多时候假如我那天不出手去帮他们，我不晓得他们就会怎么样啊。有些人真的去到绝路的时候，绝望的时候，他就想起脚伸了，他就想起劳牧师了。那我也感谢神，我是在我的总干事的位上，我是可以做决定的，有些事情我是可以来帮他扶他一下，他就经过了。昨天我参加一个90岁的老人家的生日，我就看到好几个家庭呢是我帮过他的。当我看到我有能力帮他们，其实我不舍他们还记不记得啊？不过呢，我是看到的时候我是蛮开心的，因为我曾经帮过他们，度过了他们的难关。而当人到那个时候，他被高举了，他有能力了，有时候我都觉得，幸亏我没有退休， 我觉得一个人65岁就退休太浪费了，70岁退休的太浪费了。为什么呢？现在65岁、70岁是你人生的最高峰，你的经验有很多，你的网络很多，你的信用很多，你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人愿意来跟从你、佩服你。你也有，身体，现在65岁还是好年轻啊。像联合国是这样定标准的，65岁是年轻人啊。70岁是才是成年人啊，那70岁成年人退休不是很浪费吗？你的 credit 明明好多都用不出来了。所以我是感谢神，他抬举了我，他高举了我，让我可以被高举，可以成为人的祝福，这是恩典啊。你的年老的时候你还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是恩典了。好了，最后呢，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恶人看见便怒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我所谓当你看到这个最后一次圣经，你想起来一篇是诗篇第一篇也是这样，是不是啊？前面说喜爱耶和华昼夜思想的，只能变为有福，他不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吧？讲到后面是怎么讲的？恶人并不是这样，是不是？乃将糠秕被风吹散。所以诗篇第一篇跟这里有同样的一个结论，这里也讲到恶人并不是这样，有差不多的意思。恶人是怎么样呢？他必咬牙而消化，好像糠秕被风吹散是一样的。这里说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灭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所以你不这个是一个比较啊。所以诗篇第一篇呢，讲到什么是善呢？什么是善呢？什么是恶了？我们通常用我们的行为来表达，这个人是善的，这个人是恶的。但这个属灵的标准却不是这样。一个属灵的人的标准是，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是善的。你不好好的面对上帝的话，你是恶的。恶被风吹散。其实人生能够选择的很少，我们可以选择喜爱神的命令，然后过一个蒙福的生活。你可以选择世界的道路，你自己的道路，结果是消化无有。这个是这个，我觉得诗篇这个很特别，这个诗人呢，把这样的一个比较呢，来教导了我们。我希望呢，我们做个蒙福的人啊，你不需要患得患失啊，做件简单的事，喜爱他的命令，神所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好不好？在这个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学习喜爱他的话语，喜爱他的命令。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今天这个炎热的下午，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相信主啊，你的话是确定的，是真实的。主啊，凡喜爱遵行你命令的，你要赐福给他们，是让他们也可以成为他身边的人的祝福，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恩、有情、有义的一个人生。求主帮助我们，不辜负我们在你面前的信仰，也不辜负你自己的恩典。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